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说起计划经济这个词儿呢，相信各位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是吧？不少人估计都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对这套东西呢应该也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感受。而如今的不少宣传还是喜欢把这个计划经济说成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啊，说在那个年代人们多么的善良单纯，生活多么的简单美好，然后再对比一下现在市场上的乱象啊，于是就有不少年轻人觉得这个世道败坏，人心不古，是吧？要是能再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啊，苦口婆心地说，当时很多人都吃不饱饭，甭管买什么东西都要票啊，难道这样的状态就很好吗？是吧？这时候又有一些大聪明说了啊，这你就不懂了吧，是吧？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啊，之前的计划经济搞不好是因为技术落后啊，当年都是靠算盘，中央没有强大的统筹能力。但是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是吧？信息时代 AI 时代，算力都快溢出了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问问什么豆包分分钟就能给你答案。既然现在有了这么强的计算能力，那么把全国的生产分配价格和需求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里进行计算和安排，不就变得容易多了吗？是吧？计划经济是不是也就有希望重新搞起来了呢？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啊，早在电脑技术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尝试用计算机来管理经济、制定计划了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和道理。说起来呢，人类在1946年的时候就造出来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啊，当时这种电子管计算机的体积特别大，动不动就是100多平、几十吨的大家伙。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计算机的技术不断迭代啊，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这个集成电路，是吧？电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能耗也越来越低，而且这个计算速度呢也是提升到了每秒几十上百万次。可以说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电脑已经开始从军事和科研这些高大上的行业向各行各业渗透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那会儿的电脑技术还不能跟今天相比，但是它的计算能力比起算盘这些东西，那依然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且如果多几台计算机联网的话，那么它的计算能力更是能提升一个台阶，是吧？既然这计算机这么厉害，自然就有人想用它来统筹管理全国的经济。在当时第一个这么想的人就是咱们老大哥苏联啊，当时有一个苏联科学家格鲁什科夫想搞一个覆盖全苏的计算机网络。据说只要这个东西搞成了，那么就能挽救计划经济，拯救苏联啊。不过由于内部利益冲突扯皮等等原因，苏联这个伟大的梦想呢也只是停在了做梦阶段。而第一个真正这么干的人是这个智利总统阿连德啊，这位总统不仅坚信社会主义，而且还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啊。那么这就跟通过流血革命上台的布尔什维克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阿连德自己也认为啊，既然国家选择我，老百姓相信我，那么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自己就有责任带领大家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于是他上台之后就马上把大量的铜矿、银行和企业给国有化了，然后同时呢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扩大了社会福利啊，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国家管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系。他上台第一年，智利工人的工资涨了 30% 啊，国民生产总值涨了 7.7%， 消费水平涨了 11%。 从表面上看智利的一切都在变好，是吧？但是这繁荣的场面呢，其实都是阿连德政府强行冻结物价，大幅提高名义工资来刺激市场消费。而这种寅吃卯粮的手段呢，很快也就产生了后果啊。没过多久，智利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消费短缺，而且政府国有化的步子迈得太大，这就让很多小老板担心自己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产业一夜之间就会被公私合营，是吧？工人们也担心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政府空降的人抢走饭碗，一时间不安全感和焦虑在智利社会上迅速蔓延啊，罢工潮也是此起彼伏。虽然智利的局势一团糟，但是人家阿连德的社会主义信仰那是一点都没动摇 啊，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理想没错，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反而是因为自己做的还不够。一开始的时候他想的就是加大管控力度，所以派出了很多所谓的干预者进驻工厂企业，全面执行国家意志。可问题是，这些干预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称职啊，瞎指挥、贪污腐败，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手到擒来的基本功。那么这样一来呢，阿连德这一出可以说是越管越乱，然后这个治理局势呢也是越来越坏。到后来呢，这个通货膨胀率已经快到 50% 了啊，眼瞅着人们手里的钱要变成废纸，阿连德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也已经被严重动摇。可就算是这样，阿连德还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啊，他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干预、计划经济是完美的，是不可能错的康庄大道。唯一的问题就是政府都是人组成的，是吧？而人的大脑根本处理不过来这么多数据，所以这就让计划经济不能完美的运行。既然病根出在这里，那么为啥不用计算机来管理整个国家呢？是吧？于是阿连德一拍脑门，找来了这个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希望他能帮助智利设计一套能够实时掌握全国经济运行情况的系统。这个比尔呢，也是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近乎科幻的想法啊！他提出，只要把智利全国所有的重要工厂全部用电传机连起来，每天不断地向中央政府发送生产、库存、运输等等数据，然后再由计算机统一分析。一旦某个工厂有原料短缺、产量异常，或者是运输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系统就会第一时间发出警报，中央政府就可以立即介入协调处理。说起来呢，这个阿连德在当总统之前是一个医生，他对于比尔提出的这套复杂体系非常有共鸣啊，而他的政权呢现在也非常需要这个救命稻草。于是阿连德政府就对比尔的这个项目一路开了绿灯啊。与此同时呢，他们还专门设计了一间充满未来感的控制室，七张白色的旋转座椅围成一圈，然后这个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显示屏和按钮啊，看上去非常像这个科幻电影里的宇宙飞船，而不是政府办公室。这套系统呢，在后来有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啊，叫做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在阿连德和斯塔福德·比尔看来，既然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来协调分配资源，那么更快、更准、更公平、更先进的计算机为什么不能干一样的活呢？是吧？在阿连德和比尔的眼里，这不仅仅是一套计算机系统，更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脑，是一个即将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也是人类文明的转折点。要说这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还真不是盖的啊，这套体系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挥了作用。1972年10月的时候，智利的反对派领导一次大规模罢工啊，这次罢工有4万多名卡车司机参与，导致智利全国在短时间内物资紧缺。关键时刻，赛博协同控制工程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电传网络，迅速做出了响应啊！他每天发送2000多份电传，让阿连德政府及时掌握了全国信息，并且发布命令。比如，阿连德靠这套系统，在短时间内找到200多辆还忠于政府的卡车。啊，这些卡车昼夜不停地运送物资，对冲了一部分罢工的影响。再加上阿连德邀请了包括皮诺切特在内的3位军方高官入阁，啊，有了军队的支持之后，最终阿连德摆平了这场大罢工。罢工结束后，智利高官都在说，有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政府的能力和影响力都有了超乎想象的增长。既然有了这么成功的经验，是吧？阿连德那是信心爆棚啊！他下令加速建设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并且要把它连接到智利的每个企业中。到了那一天，这个系统就能把全国各地的数据压缩汇总成一份报告，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这些用数据生成的详细图表，给政府提供了全国生产、运输和危机点的概况。啊，然后政府就可以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上统领全国的这一盘棋。 一时间很多人真的相信社会主义在智利找到了自己的未来啊！当时智利著名的民谣歌手安吉尔帕拉甚至还创作了一首歌，名为《未台计算机》，和一个即将出生的婴儿祈祷啊，在智利工厂车间广为传唱。歌词的大概意思呢，就是有了新的计算机技术啊，智利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前途一片光明。可问题也恰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从表面上看，这个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数据，生产多少，库存多少，运输多少，电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数字真的可靠吗？是吧？答案恐怕未必啊！首先，任何一套管理系统都会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计算机只能机械的分析数据，它判断不了数据的真假。比如说一家工厂本来计划生产一万辆自行车，但是干了几天机器坏了，原材料也运不到，工人还闹罢工，最后只生产了3000辆。可是如果厂长担心完不成指标会受到处分，那么他完全可能会把报表按照一万辆自行车来填写，对吧？那么如此一来，计算机看到的就是一万辆，他也会认为这家工厂一切正常啊，而这家工厂真正的问题就这么被掩盖过去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我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啊，我们准备在这个7月31号到8月5号呢，组织大家去内蒙古进行游学。这个蒙古的历史啊，特别是北元的历史，是吧？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都以为是这个明朝就灭了元朝，是吧？但是实际上呢，大元正式被灭应该是在这个1635年的时候被这个皇太极灭的啊，这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传了429年35代。这次呢，咱们借着去内蒙古的机会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北元的历史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一讲草原民族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是吧？咱们这次呢，主要是去呼和浩特、包头还有鄂尔多斯这三个城市啊，像是这个内蒙古的博物院、将军府博物院等等，这些国家一级博物馆咱们肯定是要去的。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昭君冢、大昭、小昭、成吉思汗陵，是吧？以及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武当昭等等啊，看点密集，史料丰富，咱们可以一边走一边进行这个细致的讲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我左下角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那么咱们的广告呢就说完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再比如仓库里明明已经积压了一大批没人要的产品，但是厂长书记为了证明自己完成了国家计划，也可能会上报一切正常。可以说在这个时候，计算机分析的越快，建立在错误数据上的决策反而会越快地下达到全国各地。这其实就是计算机当中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啊。咱们如果用大白话来说，那就是输入的数据是垃圾，输出的结果也是垃圾。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数据本身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对吧？它的背后永远都是人。人会担心自己的奖金，会害怕被批评，会考虑自己的工作前途，也会为了完成指标而选择性的汇报。那么只要考核机制没变，数据就会不断的朝着阿连德希望看到的方向发生变化啊。于是一个看上去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庞大的数据系统，反而可能会越来越脱离真实的世界。当然了，如果问题只是数据造假，那其实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是吧？比如加强监督，严惩虚报啊，甚至今天借助人工智能去识别异常数据，理论上都可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可是就算全国所有的人都是圣人啊，每家工厂都老老实实的上报数据，每份数据都是100%的真实，那么这套系统还是会遇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计算机系统看到的永远都是规律的、偏静态的，是吧？但是咱们要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一张静止的报表，经济互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比如某天上午，一家钢厂因为设备故障停产啊，下午一场山洪冲毁了铁路，然后到了晚上，一家企业又接到了一笔意料之外的大订单。就算这套系统能做到当天收集数据，当天分析，然后也能立刻把已经发生的事儿告诉政府， 可是等到政府根据这些数据开会研究方案下达命令再传达到全国各地的时候啊，现实情况早就变了。而且更要命的呢是这个经济活动本身就不是一道单纯的计算题，是吧？计划者总喜欢把经济想象成资源配置问题，就很类似这个数学中的数学建模找最优解啊，多少钢铁，多少粮食，多少机器，多少劳动力啊，只要数据足够完整就能算出一个最优方案，是吧？可现实中的经济选择首先是人的价值排序啊，一个人今天是买面包还是买肉，存钱还是消费，换房子还是买车，读书还是打工，等等等等，这些人的选择背后不是数字，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于生活的判断和取舍。这样的取舍啊，没有办法被中央统一优化，对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冰箱可能比电视重要，但是对于另一个家庭来说，电视反而比冰箱重要。有人愿意为了更高的工资忍受通勤，也有人宁可少挣一点也要离家近一些，是吧？那么哪一个选择更正确，这根本不是计算机能够替代人类回答的。也就是说，价值排序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主观判断啊，而且不管计算机有多么先进，它也没有办法收集那些还没有发生、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本地知识。所谓本地知识，就是对你自己有效有用的社会经验啊。咱们就拿海某捞为例啊，咱们吃过海某捞的都知道，他们家的服务特别好，是吧？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个服务员都有抹零换菜、送礼物打折，甚至是免单的权利。那么什么时候送菜，哪种情况免单啊？服务员只能是根据你这桌的具体情况才能做出的决定，对吧？再比如说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知道这个车间温度一旦到了32度，某台机器的声音就会不对劲儿，然后这时候呢就要提前进料，不然机器就要出问题。这些就是本地知识啊。那么这些本地知识该怎么填表格，怎么编程代码上传呢，是吧？所以赛博协同控制工程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经济理解错了啊，他以为经济是一张可以被优化的全国资源配置表，但是却忽略了经济的核心，其实是无数人不断做出的价值选择。这些选择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也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解。说了这么多理论，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智力啊。1973年，赛博协同控制工程还在不断的完善。从总统府看出去，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新的数据不断的汇集到首都啊，这个图表越来越精美，统计越来越详细，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掌握能力似乎也是越来越强。可现实中的智力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滑去啊，经济越来越糟，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少，排队抢购物资成为了家常便饭。还有就是黑市迅速蔓延啊，企业停工罢工此起彼伏，老百姓们越来越难买到生活必需品啊。最终人们绝望的情绪为政变提供了温床。9月11日智利军方在皮诺切特的领导下发动政变啊，总统府遭到了军队的包围和轰炸，但是这个阿连德拒绝投降，在总统府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新政府上台，赛博协同控制工程也很快便被废弃了啊！那间充满未来感的控制室，那些白色的旋转座椅，还有那些寄托着无数人希望的电传机和显示屏，最终都成了一场社会实验的遗迹。讲到这儿，也许有不少人会为智利的这项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感到惋惜，是吧？它的失败终究还是因为1973年的那场政变。如果没有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如果阿连德能够在执政10年20年，如果当时拥有像今天一样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那么这套系统是不是就真的能够成功？很多人直到今天还会这么想啊，有了人工智能、大数据，那么这个计划经济是不是就能实现了？我能给出的答案呢，其实还是否定的啊，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解决的是计算能力，而计划经济真正缺少的从来都不是计算能力。半个多世纪以前，智利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其实已经证明了，只要把经济理解成一张报表， 那么甭管计算机快了1000倍还是10000倍，都无法改变它的根本缺陷。经济不是一场等待最优解的数学竞赛，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每天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既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生活，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一个能计算出来的最优经济了，对吧？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没有价值啊，恰恰相反，今天的人工智能确实能帮助企业预测需求、优化物流、降低成本，也能帮助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分析公共数据啊，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贡献。可是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啊，那就是技术始终是在帮助市场、帮助人，而不是取代市场、取代人。所以人工智能越发达，咱们越应该明白啊，甭管是多么先进的技术，也不会让计划经济重新焕发生命力啊，它能够改变的是计算的方法，而不是经济运行的规律。而阿连德和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留给咱们的大概是这么一个道理啊，甭管是什么时候，甭管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咱们都不能轻易相信技术能够取代市场、取代普通人的自由选择权，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